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官场近来再现自杀热潮，自杀者中有党政干部、国企高管，还有金融官员。自杀方式包括跳楼、落水、上吊以及办公室内猝死。对于死因呢，有关党政机关或者语言不详，或者官之以抑郁症。中共官场为什么患上了集体抑郁症？在赖活和好死之间，他们为什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什么是压断骆驼脊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最高检察院为遏制自杀潮而公布的八项禁令为什么没有带来成效？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专家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张立凡先生，在这个自杀者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几个人物了，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是央企监事会主席石希平，还有中海油纪检组长张建伟，还有神华副总王品刚，他们都是地位相当高的，涉及到政监，还有非常大的国企的主管人员，还有纪检组的组长。对于他们的死亡，您有什么您的看法？
就是这个石希平这个呢，其实是死得很蹊跷了。就是说在休假的时候这个落水，就是溺亡，还尸体没找到，现在找到没找到我也没看，没有跟踪看报道啊。但是就是这个人到底他是这个央企的监事会主席，然后呢刚刚这个卸任，那么然后去休假就死掉了。那么这个人到底他是掌握了什么样的秘密，然后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是自杀是他杀，现在至今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但是呢作为他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啊，而且他也是担任什么这个中央什么巡视组的工作，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引发的各种猜想至今还没有这个没有结束，就这些对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现在好像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那么到底如果他是被杀，那么是什么原因，杀他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他是自杀，那么现在又看不出他有自杀的必要，因为他是拿着刀把子来这个对付来监督别人的，那么除非他有勾兑，但是这些呢现在也都得不到证实，所以他的死现在首先现在我们不能断定他是自杀。然后中海油这位这个纪检组长呢，他到这个中海油已经有3年，那么此前他是在什么这个中央什么标准化委员会什么工作，这个呢是被告知是猝死，猝死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详，那么这个只知道呢就是中央的这个巡视组对中海油刚刚不久前进驻，并且有比较严厉的批评，然后呢这个中海油自己他们这个董事会还有什么自己组了一个班子来落实中央这个巡视组的这些个提出的这些批评。那么在这个中间这位这个纪检组长就突然就去世了。那么这个他在中海油肯定是一个肥缺，他在中海油这3年他掌握了哪些情况，他掌握的情况跟揭开中海油这个腐败的盖子有什么样的这个关键的关系啊？就是说他是究竟是自杀还是猝死还是被自杀，现在也搞不清楚。 神华也情况也是这样，神华这个副总据说是跳楼的。那么这个中海油和神华都是这个国企中的这个巨无霸，啊，是非常肥的这个肥缺。那么这位，而且这个神华被这个被纪检部门这个约谈调查的已经有好几位，也有的做了处理，也有的正在被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王品刚跳楼。那么这个跳楼到底这个他我们现在大体上可以确定，这个人可能是这个自杀或者被自杀，属于这种情况，是就是在这两样之间。那么到底他涉及到什么样的问题，他的死和其他这个另外两位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就背后的背景是什么，以及那个他的死他带走了什么样的秘密啊，然后呢谁最希望他死，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还应该继续观察。谢谢。
是和平先生，你怎么看待中国官场上近来这些非常神秘的死亡事件？因为据报道有些是自杀，但是有些情况就像张先生所说的，到底是自杀、被杀、被自杀等等，大家都不清楚。你怎么看待这些神秘的死亡事件？
每一个案件都是一个复杂的司法过程，因为没有一个公正的可以信赖的司法调查，我们只能根据一些不完整的新闻报道，甚至连新闻报道都不是的啊，就是网上的社交媒体所提供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对这个每一个个案的这个认定呢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难度，到底是这个自杀的，还是被他杀的，还是真正就是说是在调查过程中间他为着自杀的，这个都是不清楚的。但是能够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发生这个官员的这个非正常的这个死亡，无非不过就是这个体制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对反腐败提出一些质疑？不是简单的说我反对反腐败，这不是很荒谬吗？而是在于你这个腐败的这个怎么产生的？腐败的怎么产生？就是因为你这个体制出了根本问题。比如说美国，比如说法国，很多西方国家也是有贪污腐化行为，官员也有滥权行为，也有腐败行为，但是它的比例之小，金额之少，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为什么？第一，官员的权力，它本身产生的过程就经过了一定严格的程序，这个权力的来源是经过了程序的。但是中国官员的权力来源就是黑箱作业，就是行贿受贿，就是吹牛拍马，他怎么当上副部长，怎么当了厅局长，怎么升上国家领导人，都是黑箱作业的结果。老百姓又是什么参与的权利呢？立法机构又什么这个参与的权利都没有啊，没有其他机构可以给予这个组织系统的这个黑箱作业给予任何的干涉，所以他权利来源本身有问题。权力运作过程中间是一个黑箱的作业，是一个让你这个官员只要在台上，你就有滥权的机会。有滥权的机会，所以这个体制是制造贪污腐化它制造这个滥权的一个培养的一个基地那么今天突然又转过身来一些老百姓称上腐败，或者是你自己呢某一天这个又头一醒过来要搞一个所谓的这个反腐败运动，把这一批这个官员这个抓起来把这样一批官员限制他们的行动，使这样一批官员这个没有这个安全，这不是很荒谬吗？我们都讲腐毒不是子，你是这个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些官员，然后你回过头来以这个圣洁的名义，以等正义的名义，又把这边官员给抓起来，而不是改变本身体制本身，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现在中国的官员没有真正的行政自由他们处级以上的干部负责就给收了。对吧？然后这个甚至离开一些地方，他们或者是怎么样，都是要受到一定程度上这种监督是制约，而这种监督和制约又不是一种公平和正常的方式，所以权力本身的来源的体制不改变，所以反腐败的方式不改变，那么这样一等官员的不安全感、官员的自杀的这个状况就不会改变，除非你说算了，我们继续腐败下去。对吧？否则的话，这个乱象就会出现这样的话， 共产党他再怎样走出一个什么的道路，这是非常值得这个反映的。他制造了一段恐怖的一个气氛，每一个官员都没有安全感。不仅仅是这些现在在被查的这批人，现在就是纪委这帮人，他们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干的什么肮脏的事情，他们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代表一点正义，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是不是真正合法的。如果每个人没有安全感，这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就是危险的啊，甚至比不反腐反腐败之际还要危险啊，还要危险。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喂，
邹先生请讲，听到你了。
喂，你好。中国虽然是一党执政，是党内的派系是很多的，这个与民主国家的这个党派之间的竞选是有那个有法可依的，是不同的。中共内部的这个派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法律呢不过是他们的斗争工具，所以有很多这个官员主动自杀或者是被动自杀，甚至前几年有那个自残11刀自杀的。我觉得这个对中国这个普通人都没有什么影响的，而且我同意这个何先生的这个看法。可是如果这些派系斗争都结束了的话，有那个一个派系在中国一手遮天的话，可能对中国这个民主更加无益。然后我对那个前一个话题我想说一下，我查了一下这个艾宝俊的这个履历，他在这个上海工作了从94年到这个21年，我想他一定掌握了这个上海政府内部上海政局内部的一些很多内幕。然后习近平现在抓了他，是不是等于抓住了上海帮的一个又一个小辫子呢？
好，
谢谢。
谢谢山东邹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现在啊想在这儿问一下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他的政府。中国现在他说他这个中玩一直习近平上来以后充分强调这个玩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一个什么呢？一个给我一个重要的一个启发，就是中国哪个行业没有腐败，哪个连大学连法院都有腐败，而且不是一般的腐败。我请问这就是中国特色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我们就刚才那个吉林那位先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人，对不对？这个你这个腐败都到了这种程度，哪个部门没有腐败？大学法院都有腐败的话，那你就是说底下幼儿园的都腐败，上至高层最高党中央是什么都有腐败。那这个国家他这个体制还坚持不改，还要坚持中国特色，这个所以就说句实在话，这个真是拿中国，我看最高领导人是把中国人民这种愚蠢性给看透了，这是一件我非常非常感到愤怒的情况。
好，谢谢张先生。张立凡先生，您现在您看来，中国下一步反腐斗争如果继续进行的话，它主要的方向是什么？主要的领域是什么？因为我看到有些报道说，现在主要的矛头已经对准国企这一块，您是不是同意这种看法？
我想就是国企和金融啊，这个金融界这两块呢，可能今后是一个主攻方向。那么也这个可能也跟就是一个呢，我因为王岐山曾经长期的在金融系统工作，所以我想他对这个系统的腐败的底细他可能知道的比较清楚。然后呢，国企呢可能涉及到很多非常重大的利益的再分配，那么有些人他们在任上已经捞的实在是太肥了，所以呢这个也该让他们挪挪地方。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反腐都不是没有收获的，这个是可以充盈国库的。现在这个经济下滑，但是你现在你横扫一下这个金融证券业的这些个 这些个什么兴风作浪的这些大鳄们，那是可以榨出这个成千亿的这个即是真金白银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无小补嘛。
是。
所以从这几点来看，包括最近我们看什么人民币这个又发行100元的这个新的大钞了，那这些都是其实表面上看可能跟反腐没有关系，但是也确实有关系。比如说有一些囤积了大量的人民币现金的人他们现在可能就不敢去兑换新币，为什么呢？那个一兑换的话可能他们自己就要出事儿。
嗯，
那么当然所以我觉得今后的方向可能不是往上走，确实是往中层或者中层以下走，但是很难达到基层。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副省部局什么厅局级这一类的官员目前的处境是最危险的。因为什么呢？他们一个是背景不够，官阶不够，他既不能拿党票或者官阶来能兑换出这个说免死免罪，很难兑换出来。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说那个这批人在体制内，因为他官位不高，所以呢他们很容易成为牺牲品。所以你看最近自杀的这些人往往这个级别的比较多，都是一种呢就是副职或者呢就是厅局级什么这个副部级什么这一类的。还有就是死的原因也很蹊跷嘛，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些，还有一位比如说东北某地的一个公安还是政法的头，说是这个擦玻璃然后坠楼身亡。
嗯，
这个他是东北啊，现在11月了，你这个一个局长亲自去擦玻璃然后亲自这个坠楼，这个已经是在网上是传为佳话了。然后这个还有像什么桂林的这个副市长，这个在河边散着步，忽然踹了这个秘书一脚，自己就跳进河了。就这些是个蹊跷的说法，其实现在反映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集体抑郁，现在真是官不聊生。
是，
特别是中层干部来讲，他官不聊生，他进入了这个官场，但是呢他没有前途，他贪嘛，贪现在就有可能被抛出来，但是呢他当初要进这个官场可能就是为了要贪的。
好的，
那么他们也投入了巨大的成本，现在他们很忧郁。谢谢。
好，抱歉，时间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为什么再捧白毛女，中国转型之民间力量在哪里。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